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启示录十四章。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拜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在这个感恩的日子中、季节中，让我们一同来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死在十字架上，带来永恒的盼望。主，这福音是何等大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今天能够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的教会，也使你的儿女得益处。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了启示录的这个144,000众圣徒在天上的敬拜、唱新歌、敬拜神的意象。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的七个象征性历史意象之一，就是三位天使信息的意象。这里提到三位天使都与福音有关，那么宣告上帝最后审判的时间到了。那么第一位天使呼吁，要求世人悔改，信永远的福音，敬畏荣耀神。那第二位天使宣布什么呢？说这个喝万使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宣布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啊，在历史上延续了很久，是从主前2000多年前开始建造。那么是在这个米索伯大米和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地方发展成为强大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它象征着奢侈、道德败坏、邪恶政权的象征。 是上帝子民的这个敌人，也是这个偶像敬拜的中心。我们知道在主前六世纪啊，尼布甲尼撒建了这个空中花园，非常的豪华。那么后来巴比伦帝国被亚述帝国所灭，那么约翰在这个意象里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当时啊，在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压迫逼迫基督徒的罗马帝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大城，我们今后还会在启示录中讲到，就是代表着那个邪恶的败坏的啊，这个敌国和这个政权的象征。那么接着第三位天使宣告说什么呢？那些拜兽和兽像的，额上和手上有兽印记的，他们必要喝什么呢？神愤怒的大杯啊，说这个杯是纯一不扎，而且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那么要接受这个火与硫磺之中的痛苦。我们以后也还会讲到啊，这个永恒的地狱，说那个痛苦就像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位天使传福音给地上的万民，而且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第二位天使又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第三位天使宣告说那些拜兽和兽像的，有了兽印记的，他们要喝神愤怒的这个纯一不杂的这个杯啊，愤怒的杯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一个永恒的福音，永恒的福音也同时带来了永恒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我们先来看看永恒的福音。第一位天使飞行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住在地上的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福音以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就对门徒颁布了这个大使命，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启示录中说天使就像一架飞机在天上飞翔啊，我们想想像撒福音单张一样，将永远的福音撒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其实这里只是给我们一个基督福音在全地扩展的一个意象画面，一个意象画面。我们知道这个改教家加尔文说，他说福音不像下雨一样从天上的云彩降下来啊，他说福音不像下雨一样从天上的云彩降下来，而是上帝借着人的手将福音送到他要送到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在这里面参与了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上帝是大能的上帝啊，他要成就什么他一定可以成就。如果说他不需要我们去成就福音啊，也我们 也真的不需要我们。但是上帝恰恰他借着人的手啊，来将福音送到他要送到的地方去。那么福音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啊，我经常提到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的内容。那么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在新的一年，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在福音事工上有更大的迈出，特别是也包括我们周围的邻居等等的福音事工。我一般不会在讲道中来讲我个人的见证或者侍奉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我想老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那么如果讲的时候，我想要花很多的时间你们可以坐在这儿至少三个小时也听不完，或者三天三夜。那么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那我今天也可以讲一点点那为了福音的缘故，记得我们在这个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讲一点夫妻的关系。那么我们家经常是这个吵打闹非常的厉害。有的时候我甚至就是说这个下了班不愿意回家就是这样的程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受洗的时候，牧师到我们家来谈话，我们还在打所以那个谈话也是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景旭要啥时候受洗，我也没告诉他我要什么时候受洗。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微微姊妹经常说看到你刚来那个时候，她说愁眉苦脸真是那样的。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讲，他说你去厕所照照镜子，你自己都会恨你自己。嘿，我那时候正好在照镜子，我真的是恨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说我对罪那么深我还以为我是一个好人，我还会经常去帮助别人做很多的事儿帮别人这个修车帮别人练车我觉得我还是个好人那么当我们信主以后，越来越深的认识到福音认识到我是那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越加的认识什么是基督的福音。所以上帝不仅拯救了我这个个人，而且拯救了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也可以说我不夸景旭我不在人面前夸他，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我最好的妻子，也是我最好的同工他从来都不埋怨，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去接人，去什么谦卑等等。但是以前不是我们家雨熙都知道会把电视从上面翻下来所以上帝他借着福音改变了我们。所以这就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福音，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我们持守，他就要必然让我们得救。而且福音是什么呢？他说第一，按着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按着圣经所说又照着圣经所说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所以福音里面只讲了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罪，一个是复活。所以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从来都不能脱离这两个内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罪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更加认识什么叫恩典和福音，我们也没有从上帝福音里来的复活的盼望。正是因着这样的福音激励我们我想老的弟兄姊妹都听过赵丽姊妹讲信主的见证信了主 花着钱到饭店去啊，就想跟人家传福音，自己花钱买东西啊，在那儿吃饭，然后想跟人家传福音。还有上次潘牧师来啊，也讲到这个卢红姊妹带他去 Valley Forge， 他一看到中国人哈，就眼睛亮了，跟着人家马上就开始讲，一直讲。我想我们每一个被福音得着的人都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那么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每天的吃饭不是按照中午的时间来，我是按着那些同胞他们什么时候去吃饭啊，我大概知道那个时间，我就那个时间去吃饭，目的就是跟他们聊天啊，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到最后我的那些同事啊，所有那个楼里的见着我都躲开啊，像瘟疫一样，知道说我到那儿就会跟他们讲这些。那后来他们不讲不听，那我就跟我印度的同事讲，反正总是要讲福音。还有无论我出差坐飞机啊，坐这个火车，长途车，火车站啊，到处只要碰上我就讲福音。因为他跟你坐在旁边啊，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没办法离开，所以就跟他讲。我记得只有一次没有传承福音啊，就是从北京到这个长春的这个一个特快列车上啊，旁边坐了两个年轻的女孩。我一直想啊，我每次都会祷告说，神呐，你把当讲的话给我。那么我就想试着说跟他们讲几句话啊，可是问了两句话，人家就撇白脸啊，白眼，就是我问我说你是学生吗，人家摇摇头，然后说那你工作吗，然后人家就这样瞥我一眼。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没有机会再跟他们讲，所以那七个小时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痛苦啊，我也才第一次经历到说看到中国人与人之间那种隔阂，大家都在玩 iPad iPhone 啊，已经在一个隔离的一个状态中。那么我想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传福音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想有几个啊，我自己能够深切的体会。我也可以把那些福音朋友列出好多种来。那么很大一个程度，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以福音为耻，不愿意见证主的名。还有的时候我们怕别人拒绝我们，怕别人拒绝我们，或者说别人拒绝过我们，我们就不想再去传了。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来啊，包括到现在，我碰到人还讲福音。我现在我觉得我讲福音更好，有一个身份啊。别人问我你是干什么，我说 I'm pastor 啊，我说我是传道人。那么在我的印象里，凡是听到福音的啊朋友，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说哇这个东西真好啊，我要来听听，没有一个人。最好的啊就是什么不吱声听你讲啊，有的说啊挺有趣儿，挺有道理，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啊。最恶的可以告诉你说，我警告你在我们家不许讲基督教。所以我们都经历过。但你说我还要传什么福音呢啊，因为福音太宝贵了，福音太宝贵了。那还有 你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说那可能你们有碰到过不拒绝你们的啊，我碰到的不拒绝你的啊，有没有？有。是什么人呢？是基督徒。哎，你传，你说，他说哦，我也是基督徒，那很好，感谢神啊，我们就可以相互的激励鼓励啊。所以我想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啊，无论你到哪里，你只有一个任务。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人讲的，他说你们手上的这个卡啊，我在优盼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卡，你要进这个楼只有这个卡才能进去，只有你有这个卡你才能够进去。所以你们在公司里工作也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上帝就给了你这个职责啊，在你工作的场所里面你可以接触到这些人来传扬福音。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责。那么我们也因着说被这个福音所激励，所以我们不怕别人拒绝，拒绝你才是正常的，不拒绝你那是感谢主啊，感谢圣灵的工作，那感谢说这个人他愿意归向主，那太好了，是不是？不拒绝你才是这个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在街上，在商店里啊，我们在座的周妈妈就是我从街上，神借着我在街上把她找来的。这个还有以前那个潘老师啊，受洗的那个，是我在商店买菜时候碰到的。那我就看到他，我就看着他，我就一直想跟他们有接触，但是买菜的时候我看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就到停车场等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不拒绝你的，但是我们相信一点，上帝他要拣选谁就要拣选谁，我们所做的就是去做我们的本分。那么我们不光讲福音是传，福音也是见证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见证我们的神啊，这也是福音我们要活出的。比如说啊，我也很感恩前一段美国教会写 email 给我，说要找一个叫月影的姊妹，他说这个姊妹非常的诚实和良善，说把我的车碰了以后呢，给我上面写了个条，后来我这个条找不着了，要找这个人，那后来我就把他的 information 给他了。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不是，当然这个事情我知道了，那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主的荣耀。正是我们对福音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我们罪啊最深刻的认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啊福音的大能和上帝给我们的爱和怜悯。也正是我们看到罪人以后，我们会产生怜悯和爱啊。以前很多的时候我碰到很多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哇，真的那说出来的那个话可以让你听得真的受不了。那后来我也在思想，他就是在那个境况中，我以前也在那个境况中，所以我也会对他有怜悯啊，有爱心。包括前一段啊，去参加一个朋友，这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啊的一个 party， 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那个境况啊，落在一种那个悲哀的境况中啊， 靠这个弹音乐唱歌啊，来好像来带驱散这些。那后来他们硬要让我唱，我说我不太会唱，我说我不会唱歌。他说你们在教会肯定会唱，我说对，我说我教会的歌一定会唱，所以我唱奇异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罪人在这个可怜的光景中啊，没有办法。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改革宗教会正是传福音的教会，建立和神心意的教会，因为他们真正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荣耀，救恩唯独出于基督的恩典，而不在于人任何的功劳，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气馁。所以我们传福音从来都不气馁，因为是上帝的功，因为信不信都是上帝的工作，是圣道和圣灵在基督里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器皿，被神所使用，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上帝至高的主权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救恩唯独出于上帝的话，那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啊，那是上帝的事情啊，他信不信也跟你没有关系。很多年前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啊，跟人家讲福音，讲福音的副产品，来教会吧，来教会就有平安呐、啊。你哪怕把孩子带来以后他也少犯罪啊等等啊，或者就是讲别的，或者从科学理性来跟人家讲福音，到最后呢都是结果一样啊，没有人听，没有人信。还有甚至帮别人去买菜陪人家一年多，人家也不来，我们就抱怨，为什么你抱怨呢？因为你以为那还是你的功劳。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上帝主权的荣耀的时候，那你很大的释然，你就做你的份就够了。所以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上帝的吩咐，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我们要尽的。所以到那个审判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不信的人他都会控告你。他怎么控告你呢？我跟他共事那么多年，他从来没跟我讲过福音呐、啊。我看他谢饭也从来吃饭不祷告，甚至我跟他共事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他不控告你吗？所以到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有祸了。那么这里讲到说福音是一个永远的福音，那是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我们将来到了天国还要再传福音吗？不是的，我们说福音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停止，就会停止。也就是这里天使讲的，当福音遍及万国万民各方各族的时候，上帝所要拣选拯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福音就会终止。也就是说上帝终极基督终极的审判就要开始了。那这里讲福音永恒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福音产生带来的这个永恒的永恒性，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永远的福音，就是指福音它所产生带来的这个永恒的后果，这个 consequence。 那么这就是天使警戒的，他说这个基督再来就是这个圣洁公义的啊。感谢主，刚才这个加勒弟兄的祷告，他说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必然要声讨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罪。福音它会带来上帝终极的 永恒的审判。这就是福音的永恒性。一方面，那么福音的另一方面就是说，福音它成就了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个计划就是上帝在罪人的身上要彰显上帝这个救赎的恩典和他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所带来的永恒的审判，一个是他要在罪人身上彰显上帝救赎恩典和永恒的荣耀。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将来我们这些人，我们在天国啊，在天上，在基督荣耀里的人，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将永远的感谢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救赎的恩典。这就是天使告诉我们的永恒的福音。那么因着这个永恒的福音，天使说，你们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凡一切受造的都要将荣耀归给他。什么是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了，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加尔文更加的看到什么是敬畏神。加尔文说，敬畏神就是认识神，就是对神的敬畏、敬拜和爱戴。敬畏神就是认识神，对神的敬畏、敬拜和爱戴。那什么是认识神呢？什么是认识神呢？就像我们说，哎，我知道有上帝，我也知道耶稣为我死了啊，他是我的救主，是这样的认识吗？所以魔鬼撒旦也知道，魔鬼撒旦也知道。那么什么是认识神呢？以前我们讲了，他说就是我们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的福祉，一切的丰盛的福祉。因着这一切的丰盛的福祉的认识，我们产生对上帝的敬畏、爱戴和敬拜。这叫认识上帝，这叫认识上帝。还有加尔文讲到认识人，如果我们不对人，我们那个罪全然的败坏的认识，深刻的认识，我们就不会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就叫认识神，而认识人，因着我们这样的认识，我们才会呼求这位神对我们的拯救。那我们讲什么是上帝一切的福祉呢？我们什么叫认识神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他的公义、圣洁、良善，他的主权、他的荣耀。所以这叫认识神，这叫真知识，而不是不学无术。所以我们信主了很多年，我们仍然停留在耶稣爱我、我知道的阶段上的话，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弟兄姊妹，我是个愚笨的人，如果我不学习，我没有办法教导上帝的话语。我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混日子，所谓的混日子，因为我干了十几年了，我闭着眼睛，我不用看书都可以做完这些事情。但是基督徒你要学习上帝的话，我们不要花时间在那些无意的电视上、手机上、 网站上。这就是潘牧师上次跟我们讲啊，傻电视傻手机。我们不但要学习，我们要看一些好的书籍。我经常跟神学生啊，跟弟兄姊妹讲啊，你要看那些好的书，无关紧要的书不要看，特别是那些经典的书。很多很多年前啊，有一个传道人离开费城的时候，他说神给我一个感动，我想带领你一段。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给他这个感动，我很少跟他有联系。他说每周我们能不能一起学习小药理问答，我说好吧。所以每周我去他家学习小药理问答，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啊，我一直记着。他说我从神学院毕业，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就是这些西敏的信仰告白和药理问答。他说你在神学院学习学到最后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重要的东西是非常的好啊！你如果有机会，你真的很好的去学习一下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啊！我敢保证说你一定会很出色。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心智翻译书，我觉得非常好啊！我自己真的是没这个能力，但是我们长老团支持啊，有能力的弟兄姊妹真的可以说做这些有益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很好的书，弟兄姊妹可以去学习去读啊。如果你没有，我可以借给你啊，如果我不用的话啊。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如果你还可以去读一些比如说伯克夫的神学概论啊，系统神学啊这个江福瑞姆的这个 Knowledge of God 这个 Doctrine of God 这个，还有这个 Christian Life 等等，很多很多的书啊，特别是 Van Til 的护教学。我们知道 Van Til 啊，他带领的学生薛华，你看这个真的是一代一代的啊，坂泰奥跟这个梅钦博士，他带领薛华啊信主，后来读西敏神学院，薛华后来到了欧洲啊，他成为这个现代这个思想家，他写的书啊，特别是这个前车可鉴，弟兄姊妹去读一读，很简单，但是你看到说他对这个文化艺术这一切的剖析，最后都回到一个根源上，让我们说上帝他是唯一啊，这个圣经是我们唯一真理的准则和标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去静下心来去学习读一些好的东西，否则浪费你的时间啊。我家里有很多过去我们买的书，都是那时候刚信主不知道，去参加培灵会就买一大堆回来，都是垃圾。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你要在属灵上投资，你要是小组讲道或什么啊，那个带查经，我建议你花点钱，花个几百块买点那个改革宗的这个释经书啊，帮助你。弟兄姊妹，真的，我不是在谦卑，我真是个愚拙的人啊！我深深知道上帝的恩典带我走过来到今天。前段我跟雨熙我们在聊到神学院的学习啊，他讲一件事情啊，我也很感恩。他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压力啊，经常的哭啊，所以也会经常的跟我们聊天啊，我们也鼓励他说你只要在上帝面前敬忠就行了啊，你不要去图那个成绩。所以他后来也跟我讲，他说我也挺幸运，为什么呢？我现在没有家，我就个人，我还不存在英语语言的问题， 他说还有很多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有家庭，还要照顾家，还有的需要打工，还要学习。他说我们神学院还有一个弟兄，他60多岁了，他在读神学，是一个黑人的盲人弟兄。弟兄姊妹，我听了以后，我觉得60多岁的一个盲人弟兄读神学院，那么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神的话，都可以学习神的话。因为我们的救主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还有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灵见证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示录所启示的消息信息啊，这个天使启示的带来的信息，我们在启示录中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到过，不断的重复的教导我们。他说只有两种人，两种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没有其他的。只有两种人，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没有其他的。那么这个是按什么划分的呢？就是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划分的，永恒的福音，永恒的审判，没有其他的出路。那么无论是永恒的福音，彰显上帝永恒的慈爱、怜悯和荣耀，还是永恒的审判，彰显上帝的公义、圣洁的审判，启示录的对比，这样两种人生的结局，就是要坚定那些当时在逼迫中的基督徒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福祉而感恩，而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坚忍持守为主忠心。这是启示录对那个时代逼迫中信徒所讲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所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啊，改革宗神学家 R.C. Sproul 讲了一句话啊，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有两种方式死去，我们可以死在信仰中，或者死在我们的罪中。他说我们人只有两种方式死去，人只有两种方式死去，我们可以死在信仰中，或者我们死在我们的罪中。那么那些拒绝福音、拒绝主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死在罪中，而且是永远的刑罚、地狱和硫磺的火湖。这就是刚才啊，这个天使所宣告的。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在主里面什么了？睡了，睡了。圣灵见证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们说传福音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基督徒要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遵行上帝的话语，活出福音的果子来，单单的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么做工的果效啊，我记得很清楚，潘牧师上次来特别提到这句经文， 我们的一生为主所用，我们所做的工是草木合结的工程呢，还是金人金银宝石的工程呢？我们要特别的思想啊，我们有没有浪费上帝宝贵的恩典？那么我们从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看到那些真正持守宗教改革信仰的牧师、神学家，恰恰就是被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因为他们是真正高举上帝至高的主权荣耀。正因如此，他们所做的功的功效才伴随着一代人又一代人。我们熟悉的这个改教家加尔文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尔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加尔文是一个最爱基督福音的人，他一生只活了50几岁，但是他做工的果效伴随着几代人啊，一直下去，甚至影响将来世代的人。加尔文一生在日内瓦讲到几千场啊，加尔文讲到几千场，几乎日内瓦的人都听到了加尔文的讲道，福音的传讲。我们之前也讲过加尔文啊，以前日内瓦是多么的一个混乱，一个败坏的城市，正是因着福音的传讲改变了这个城市。那么加尔文在1559年建立了日内瓦大学，那么10年间培养了几百名传道人，他们大多数后来都回到了法国啊。所以弟兄姊妹也知道，当他们在日内瓦拿到毕业证回到法国，就是砍头证明书，但是他们都回到法国，很多后来被杀害。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吗？加尔文还没有离世之前，在法国建立了2000多所改革宗教会。所以历史上很多人批评加尔文，说加尔文的这个 doctrine 教义啊，削弱了福音啊，削弱了人们宣教的心智。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宗教改革看到了上帝至高的主权的荣耀，人的全然败坏和唯独上帝的恩典，才极大的影响了把福音传向万国万民各族各方。我们看加尔文做工的果效啊，我们拿英国的清教徒来看啊，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清教徒和加尔文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当时在剑桥大学，这个叫 Lawrence 啊，这个 Carterton， 他就是清教徒的后代，他就受到宗教改革的这个影响，他在剑桥大学培养了许多的传道人，让英国的各个角落都听到了福音。他还参与了这个 KJV version 的这个 Bible 啊 ，KJV version 的 Bible 翻译，还有这个 John Owen 啊，约翰·欧文，牛津大学的校长，也是清教徒的后代，改革宗神学家。他不仅影响了英国，他甚至影响了欧洲啊，这个荷兰、爱尔兰，后来以至美国的北美改革宗长老会。他被称为最有头脑的啊，这个有神学头脑的人。我们还知道这个后来这个司布真啊，这个讲到这个王子，他是在英国出生的荷兰清教徒的儿子。那么他就是这个，他曾经这个就高举唯独恩典、唯独救恩的布道就几千场。他19岁就开始布道，所以他的讲道震动英国啊，伦敦38年。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司布真没有读过大学，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学习上帝话语的人。他施工的一半，他一生的一半是在做啊这个圣经注释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读过这个施布真写的诗篇的注释，那是一句经文一句经文的注释，我还真没看到那么好的注释书啊！我有三本，你用我可以借给你。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这个加尔文做工国校，还有中马田医生啊，他在西敏大教堂教导了30年啊，改革宗神学家，影响了整个的英国。我们也知道这个 John Knox， 就是他是这个回到苏格兰的改革宗神学家，受到加尔文的影响。还有这个德贝兹啊，这个瑞士的改革宗神学家，都是在日内瓦受到这个加尔文这个的教导和影响。那我们回到美国，你知道美国人把加尔文称为美国之父，但是加尔文一生从来没来过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清教徒的后代建立了这个国家啊，这个太多了，我们不来再讲很多。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国家的政治、法律啊，这个治理、教育，这些经济，所有的神学啊，都是加尔文教导的国校的这个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我再讲下去啊3个小时也讲不完，讲我自己，不讲别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对那些信靠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个 good news， 大好的消息，是对什么人讲呢？就是对信靠福音的人。但是对那个拒绝福音的人是什么呢？是永恒的最坏的坏消息啊，是审判，那个是极其的可怕，恐惧绝望，非常的可怕，非常的真实。我们知道这个18世纪著名的清教徒布道家，这个 Jonathan Edward， 后来成为这个 Princeton 的这个校长。他当时在这个 Northampton 啊，就在 Massachusetts 一个小的地方牧会。那么，在这个1741年，他布道到一个镇叫这个Anfield 这个镇布道。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有一篇著名的讲章叫什么呢？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可以去看这篇讲章，真的是淋漓尽致啊！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读一点啊，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他说，那凄惨的世界，那烧着的硫磺火湖正在你们的脚下展开，那里有着上帝愤怒熊熊燃烧的火坑，那里有着地狱张开的大口，你是无所凭据，无法站立，你与地狱中间所隔开的只是空气，只有上帝全能与美意才能把你维护着。你们的罪恶使你们沉重如铅啊，向地狱下垂，上帝一旦放手，你们就会立刻下沉，迅速坠入无底的深渊。你们所靠身体的健康、自己的智力、上好的谋略，以致所有自己的意， 都不能扶持你们下地狱。正如蜘蛛网不能挡住滚下的磐石一般。很多当时的会众听到以后非常的惊恐，大家抓住这个教堂的这个扶手椅子哭泣，哭到一个程度要制止这个哭声才能讲下去，因为恐怕这个落入地狱，很多人悔改归信基督。我们说圣灵与圣道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加尔文一个非常大的看见啊，非常大的贡献，这才是教会真正的复兴。就像罗马书讲，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上帝大能的话语，他如果不能够使罪人惊恐战惊，那他就不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这个书信时候，责备他们犯罪的时候说到什么呢？他说对不信的人，上帝的话语是他们的绝望，上帝的话语是他们的绝望。对信徒来说，上帝的话语是让他们从忧愁中生出悔改来，远离罪，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这经文讲到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和自责。这就是上帝的话语，他就带着大能。什么叫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呢？我们知道上帝啊，从改革宗讲有两个永恒的旨意，一个是上帝救赎的永恒的旨意，还有一个就是上帝话语训育教导的旨意。上帝的话语他就对我们有教导，有自责啊，让我们有热心，让我们能够归向他，过成圣的生活。所以天使说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这个酒是神愤怒啊，在这个杯中纯意不杂。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知道说啊，把酒里掺上水啊，那么这里是讲到什么？纯意不杂，纯洁的酒，上帝的愤怒啊，是这个完全的愤怒，而且这个要在羔羊和天使的面前，是硫磺的火湖啊，是这个直到永永远远，是对那些有受和受印记的人。纯意不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是毫无怜悯，极其可怕。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极其的怜悯，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他是毫无怜悯，极其的可怕。恐惧是灾难，上帝的审判不仅是他们的震惊，而且是他们永恒的绝望。否则上帝对罪恶的审判啊，就是空话，他就不能够承诺他圣洁公义的属性。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是我们的罪讲少了，恰恰是我们讲上帝的公义圣洁审判讲少了，我们讲上帝的愤怒讲得太少了，太肤浅了。所以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会才这样的轻忽上帝永恒的福音和恩典，因为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一回事儿。 有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朋友，耶稣基督是长子，是我的大哥，我说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是你的主宰，他是真王，他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恩典太大了，大得让我们无法想象。这就是我常常想到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敬畏害怕，所以我也不敢违背他天上来的意象。有时候我们把上帝想得太小了，把我们自己想大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罪敷衍了事，我们只是理性的接受，我们怎么会对罪有更深的痛觉，深恶痛绝，远离罪成圣呢？我们怎么会珍惜耶稣基督浩大的恩典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啊，这个奥古斯丁是这个主前354年到450年啊，这个西波主教，大家可能都熟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最大的贡献啊，奥古斯丁有很多贡献，伟大的神学家，无论是从他的三一论，还是他的这个救恩论，那么他最大的贡献是对原罪的论述，以致影响了加尔文、路德。所以别人说这个宗教改革没有什么新的，那都是奥古斯丁跟柏拉修征战之后啊论述的非常精辟的东西。还有我们知道约翰本人，约翰牛顿啊，正是圣灵光照他们，深深地看到了自己是何等的败坏。特别是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更加珍惜上帝浩大无限的救恩，才会被福音、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记不清谁讲的，他说我们欠上帝的债，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钱都摞起来往天上伸，都不能偿还天堂我们所欠的债。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那么你一生所做的一切都不配，都不为过，都是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我们仅仅是上帝的一个器皿。这就是保罗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有点能力的话，能为上帝成就什么的话，那么上帝的恩典对你来说就不是100%的恩典。所以这是唯独恩典。上次潘牧师说，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碑文上刻点什么呢？他盼望弟兄姊妹都刻一串葡萄。说实在的，弟兄姊妹，我不敢奢望，真的不敢奢望。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盼望那个碑文上不要写名字，写上蒙恩的罪人，传讲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罪人。耶稣基督永远的福音的确是为那些真心信靠他的人预备的、成就的、成全的。我们说基督的福音真的是为我们预备的、 成就的成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忘记，福音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你，而是为着上帝至高的、美善的、主权的荣耀，是在蒙恩的罪人上得到极大的彰显，是至高上帝的主权、圣洁的公义在悖逆上帝人身上得到荣耀的彰显。因为荣耀、全能全是来自于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祷告。哦主啊，这是你的话，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常常的省察我们的罪，省察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若不是因着你的恩典，哦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你的面前站立，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单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感谢赞美神，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